黄金啊，黄金的这个它其实确实是比较快的啊，比较快。如果你要是之前没有啊，嗯，之前没有，如果要是硬跟的话啊，如果硬追的话啊，可能会不那么舒服啊。但是这波黄金确实是速度很快啊，速度很快，所以说确实速度比较快啊。给大家讲一下刚看到的就是有几个事情嘛。第一个是长江存储，我们这边长江存储要上市是吧？长兴科技完了就长江存储，这真是一个什么硬科技的一个时代啊，真的是一个硬科技的时代啊，啊，就是大科技啊，接二连三的上市，这个大科技啊，接二连三的这个上市啊，是一个大科技的一个时代啊，大科技的一个时代，长江存储是做那个 NAND 的啊，是做闪存的，做闪存的啊，然后财报也是嘎嘎的是吧，嘎嘎的啊，还有就是美股老美那边呢要上市 Anthropic 估计十月份要上市啊，十月份上市，Anthropic 上市完了以后啊，上市完了以后反而我觉得可能会有可能要谨慎一些啊，长江存储是1到3月份营收470亿，规模净利润是333亿。一个季度赚了去年两年的两倍的利润。长江存储的毛利率 78%， 超过美光和凯霞，与海力士基本持平。他现在发现没有，这个他这个涨价呀，这个涨价，硬科技的涨价，它已经产生扩散效应了。从这个存储啊，一直扩散到周边的很多的这些芯片和设备，1100多买的都有980，黄金是吧？黄金就是，它在这个大家有没有想想，这个美债收益率比较高的时候啊，它为什么还这么黄金还是这么猛？这个字体怎么有点难看呢？自己稍微有点难看，明天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这个黄金白银的这个节奏啊，这个节奏啊，其实这段时间又有点像去年十月份啊，去年十月份以后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当科技啊，就是从去年四月份到十月份涨完了以后，然后开科技呢开始有点熄火，哎，然后这时候钱呢又去了这个贵金属，然后有色金属，哎，跟那个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就现在科技好像有点不动对吧，大科技也不动，存储也不动，哎，科技这块不动，然后呢金银开始什么啊，金银开始又哐哐涨，财经圈子上黄金没跟上是吧，没事，明天我来讲一下这个黄金啊，黄金白银这个节奏的这个问题啊，讲一下，因为其实是黄金这一周呢，它的速度其实真的还蛮快的，就没怎么调整啊，没怎么调整，就是你以为它可能有很深的调整，其实它没怎么调整，直接就噼里啪啦就上去了，还是非常强的啊，确实是也比我预想的强，方向是明确的啊，方向是给大家之前会员加播说的啊，说的，但确实速度很快啊，从4000到4600几乎没有停歇，15%就上去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黄金这块啊，黄金这块啊，我们吃肉啊，这个吃的厚不厚啊，吃的厚不厚啊，然后这个肉我们到底能吃多少啊，吃到多少啊，你说一口气能上5000吗？啊，那也不至于啊，不至于，肯定是会有一些调整啊动荡啊，调整和变化，那、啊、调整和变化啊。黄鱼是不是这个又涉及到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到这儿这个位置是吧，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其实这些问的问题已经就非常非常的具体了，或者问的这个问题呢，它其实是超越了什么，就它不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应对的问题和策略的问题，包括仓位的问题啊，满仓之后是吧？啊，这个我明天会员直播我会讲一些，就是啊实战的一些啊一些心得吧，啊一些思考吧，啊就是说可以给大家去做参考啊，去参考啊啊，有一种情况呢，它是可以什么呢？它可以啊，就是做点白玉米的事儿，大部分时候是不适于做白玉米的。 就是你掰玉米啊，在这种趋势确立的情况下做掰玉米这个动作啊，它其实是一个高难度动作，就像耍杂技一样，是个高难度动作，它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的啊，或者说你做这个动作你要想好你的风险，或者想好你可能会错失什么，对吧？你做了这个掰玉米的动作，你可能会把成本降低，或者你可能会什么啊，会整到那个波段什么的，但是呢你的风险同样也是突出的，就是这块你依然有什么，依然有丢玉米的这个可能性啊，但是呢确实有一些情况啊，有一些情况他对于水平比较高的人，或者说你确实经验很丰富的人，他是可以啊，去可以。但我明天会员直播我会讲一下，这儿我就不讲了。而且我也不是鼓励这个啊，大家要明白，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情况下，确实他有的时候可以掰玉米。这个掰玉米绝对不是说因为你长得高了，或者你肉吃的太厚了，你觉得哇这个幸福感来的太快了，我觉得我就是拿不住，哇这个钱这个好像哭哭长，哎呀这不行，这个长得头昏目眩啊。你如果是因为你头昏目眩你去做这个动作的话，往往可能反而是错的啊。我明天会员直播里面讲，好吧，会员直播里面我讲这个，就是偏实战的啊，偏实战的内容了啊，这个内容偏实战内容了。好，我明天会员直播给讲一下，我也会讲明天会员直播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节奏的问题啊，节奏的问题啊，就是下午五点啊，下午五点啊，节奏的问题，讲一下没上车的办法。行，明天我也讲一下，就是如果他错过了列车，如果趋势是有的，也是持续中的，但是呢，错过了第一趟列车，后面的列车该如何上车的列车的这个啊，上车的这个问题啊，这也是其实偏实战的一些东西了啊，一些东西了啊。下午播了，晚上还播吗？晚上不播了啊，晚上播。会员周末加播吗？明天晚上五点啊，明天下午五点来就行，正常的会员直播啊，正常的会员直播啊。讲科技的节奏啊，科技的话啊，科技的话是什么呢？科技的话啊，现在呢，我是这样思考的啊。科技这块的话现在是什么，涨不动跌不下来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科技这块是不是又进入彷徨期了啊，就是上跌好像也不是很明显。非会员能听会员直播吗？那肯定不行啊，那你去拍课啊，去拍课啊，拍了课程就可以听啊，可以去拍个课程啊，可以去拍课也可以去听。科技和经营是跷跷板吗？有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在去年十月份这个事情发生过啊，它不是说它发生过，去年十月份的时候科技也是开始彷徨了啊，然后去年纳斯达克也是横盘了将近半年的啊，后面啊那个时候黄金白银也是一顿苦苦涨啊，苦苦涨，就是从去年的这个十月一直到一月份嘛啊，到一月份啊，现在这块啊又有点类似啊，又有点类似啊。大饼啊，大饼它的这个节奏其实这三天涨幅很大的啊，大饼这个节奏呢其实就是一个避险，一个在我看来啊，就是它就是市场转向一个 risk on 模式的，就是避险，就是这个拥抱风险的情绪还是比较高的啊，比较高的啊。啊，每次连线后麦都现在又有杂音了吗？
有杂音吗？还好吧。
嗯，好了是吧？哦 ，OK， 大饼就是数字货币嘛，啊，有点水流声啊，资金都去避险，科技是没后，科技在等一些东西啊，科技我觉得可能是在等海沟的事情啊，海沟的事情啊，就这个美债，因为现在科技也大家要想一个问题。这个在二季度之前啊，其实或者说一季早期的时候，科技去发展 AI 的这个钱啊，它基本都是自有资金啊，它不需要去融资。现在你看大科技，刚才博通大家知道，现在准备又要融600亿美金，或者是融帮那个客户担保，或者是融资600亿美金，然后去支持客户去买它的芯片。就现在有这个循环融资的问题，就是说大科技这些大科技。 烧钱速度原来烧自有资金的，现在呢不光烧自有资金不够了，还要去融资了。那你一旦去融资的话啊，那你就得考虑这个利率的问题，而利率现在本身就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不管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三十年期的或者是短端的都很高，所以说融资这个时候资金利率呢就开始对这个科技产生直接的影响了。大家能理解吗？啊，理解的打个理解。就是说之前大科技它烧自己的钱就行了，它不需要烧融资的钱，但现在呢因为市场需要烧融资的钱，但融资的钱一烧融资的钱它就跟什么有关系了呢？它就跟这个融资的利率有关系了啊。所以说现在你看到这个信用利差 credit spread 信用利差的这个走扩，它这个很明显，不管是甲骨文这个最高的信用利差200多个基点，还是到这个包括英伟达的信用利差现在也不低啊，还有昨天博通啊，博通要融600亿，信用利差都在走扩。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信用利差走扩呢？就是说你给一个企业要融资，除了呢它是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无风险是利率，一部分是风险溢价，就是你作为企业肯定是有经营风险的，对吧？那我如果是同样作为投资人，我把钱借给财政部买国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风险收益率，说这个就是我应有的一个补偿。但如果我不去买国债，我买了一个企业的债券啊，那你就要给我一个风险补偿。那这个风险补偿呢，就是在无风险收益率的基础上再加一定的叠加一定的风险溢价。比如说无风险收益率现在十年期是 4.7， 那你就得可能还得再给我100个 BP 的补偿，可能这融资的成本就是 5.7%。 那这个融资成本的补偿风险溢价呢，其实就是反映企业的信用风险的，就是作为债券的投资人，我认为你这个企业将来有违约的风险有多少，或者你这个企业啊要给我多少的补偿，我才愿意投资于你。否则的话呢，我就去买国债就好了。啊，国债收益率现在十年期的 4.7%， 三十年期的 5% 以上。我买一个国债安安稳稳是吧，天天收这个收息，那非常的舒服嘛。你比如买个三十年期的，年化都 5%。啊 ,5%, 三十年期躺赚年化 5%, 不舒服吗？也很舒服对吧。所以这里面为什么我觉得科技企业现在就是说走的比较犹豫呢，啊，一个是前面确实涨的也比较多了，位置也不低。其次呢，我觉得也跟什么，也跟这个利率水平下不来有关系。啊，就是无风险收益率，尤其是长端国债收益率处于高位有关系。好。无风险收益率高对权益市场的估值肯定是有压力的，是有影响的啊，有影响的啊。大饼的走势啊，大饼的话它被压抑了大概将近十个月了，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八月，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大饼和金银都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呢？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抢跑的道理。怎么理解这个呢？就任何的资产类别，如果像弹簧一样压缩的太久了的话，它本身就容易有这个反弹或者报复啊，报复的这种报复性反弹或者这种的可能性。比如大饼这种腰斩的这种资产啊，跌了大半年十个月，然后这个像这个金银这种资产啊，跌了也是半年，跌幅也不少，这种资产都是被压缩到很极限的资产。啊，就是我意思就是说经历了大半年的下跌和反复的，虽然现在无风险收益率在高位，但是呢这个东西就像一个什么呢，什么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很便宜或者已经被压缩的很厉害了，哪怕你再给它上点压力可能也压不到多少了，大家能理解吗？比如说一个公司啊，它的这个内在价值是吧，比如说值十块钱啊，你把它压到了这个八块钱，你再往下想压到六块钱其实就比较困难，那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就是这些资产它可能走到现在呢，虽然无风险收益率很高，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很高，但是呢为什么市场还是无惧于这种风险，还是能哐哐涨呢？像金银啊或者是大饼呢啊，它有可能第一个是压缩的确实太狠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啊，它可能在走什么，在打提前量，就是这个无风险收益率它最后终归可能是方向是往下的，只不过还没有往下，那它可能提前计价了啊，一个是压缩的很，第二个可能提前在计价啊，我是偏向于这儿理解啊，大家评论区你们也可以说说啊，说说你们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这波金银的上涨啊，包括比特币的这个上涨呢啊，就是这个大饼的上涨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它其实 反映的更多的还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看法，或者说被压缩太久了啊。总体而言，还是一个 risk on 的一个模式啊，就是一个偏拥抱风险模式一个模，这么一个状态，至少不是一个避险情绪升温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像大饼它的上涨，因为大饼是个高度投机的资产，它的这种上涨。啊，它的这种上涨啊，就是其实是一个投机属性上升啊，或者是拥抱风险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可能有点抢跑啊，可能也就是对这个国债收益率也好啊，美联储的降息预期也好啊，可能有点抢跑的这个意思，就是真正对，有点抢跑的这个意思啊，偏向于这样啊。然后科技这块的话，我觉得呢，它不一定走完了啊，但是呢，这里面确实它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导火索啊，或者一个点火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海沟那边的一个新的消息啊，也有可能是什么其他方面，就是它需要利率收长端国债收益率，它需要还是下来。那大饼会像黄金一样起飞吗？你大饼不是已经噼里咔啦上去一些了吗？不是已经三四天就涨了20%吗？其实挺大的一个涨幅啊，挺大的一个涨幅啊，挺大的一个涨幅啊啊。总而言之吧，经营这块啊，就把经营先把握好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经营啊，你们经营现在掰玉米没有？评论区打一下，掰玉米的打个掰玉米，没掰玉米的没掰玉米啊。明天我们讲一下经营啊，去讲一下这种市场中什么情况下啊，如果你认为你有这个能力和把握啊，才可以做一点掰玉米的动作啊。掰经营有没有掰玉米啊？掰了的打个掰了，没掰的打个没掰啊。好，还有一些是没上车的是吧啊。好，大部分是没掰的啊，大部分我看大部分没掰玉米啊。这个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前一阵子给大家碎碎念不让你们做狗熊掰玉米啊，猴子掰玉米这个事儿啊，这个起没起作用啊？起作用了，打个起作用啊！就我前一阵的碎碎念啊，让你就不要掰玉米啊，就是最大的风险。前面我这个天天碎碎念啊，我说这个千万别狗熊掰玉米吧，千万别这个猴子掰玉米啊啊，这个是最大的风险啊！这个起作用没？那路由器一点，你我看你是我的老观众了，你居然啊那个啊，可能是没拍课啊，我估计你一直听公开直播了，没拍课，这就是差别，你知道吗？因为投资这个东西它不光是只言片语啊，它其实有的时候你还在心理上你需要一些肯定啊确定啊这些，对不对啊包括一些核心的一些判断，对吧？所以说大家没有拍课的还是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走啊，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每周日下午5点不见不散啊，然后关键时刻还给有大家有加播。你像我们前两周的这个关于经营的这个加播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计不计时。你那个加播如果没听到，你光听公开直播啊，可能也还是差那么点劲儿啊，差那么点劲儿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就前两周的那个加播啊，给大家讲的明不明确，还有给大家讲的这个计不计时啊，计不计时啊。当然了，不排除有些人虽然听了课他还反着干的啊，这种也有啊，也有啊，但大部分还是应该所以没有拍课的还是要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跟着这个会员直播的这个课程走啊。说有人说就怕这两天海沟出问题，不对不对，这个思考的思路不对，我明天会员直播讲啊，讲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啊，讲是怎么样的一个思路啊，这个思路不对，你这样出发的思路呢，是不是赚钱的思路？不是真正的思路，就是说担心海沟出问题不对啊，这个要反过去想啊，这个我明天来讲一下啊，海沟这个事情我明天来讲一下啊，讲一下，明天会员直播啊，会员直播来讲一下。好，我们今天还是2980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拍了课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也不知道，因为这两天可能海沟还有会有一些变化啊，到时候我们看一下吧。因为贝森特说要给就是波斯极限施压嘛，啊，就是贝嫂要给波斯极限施压，那这个极限施压会不会真的祭出呢？而且我们这边海沟是啥？海沟就是那个 他那个老惩罚我都不敢说那两个字了。海沟就是波斯和漂亮争夺的那个啊，影响那个原油运输的那个地方啊，简叫海沟了啊，叫海沟了啊，叫海沟了。所以这个海沟啊，海沟的这个事情啊，在周一之前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或者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来啊，明天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再关注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明确说了对吧，你他那边漂亮那边说如果你要是不支持我一起做制裁的话，那就是我敌人嘛。大家有看到吗？有看到打个看到，就是说他是非此即彼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是不站队我这边，不站队漂亮这边，那你就是我敌人，就是这个意思。但我们其实已经啊，其实等于明确讲了，就是这块不会支持你的啊。你因为这个东西的制裁，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个漂亮一个国家它能干弄完的。弄成了，它需要全方位的合围啊，所以我觉得这块呢，我们看一看，看看这个周一之前啊，会有什么一些东西出来啊，出来。当然，我们说不是说一定寄希望于说它出个什么好消息啊，或者一定就怎么样啊，但是呢，我们要想好应对，想好应对。就明天会员直播，我也要着重讲这个，就是想好应对。如果出来，我们怎么应对啊？出来是该狂喜啊，是该谨慎啊，是该。白玉米还是该干嘛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好消息，如果有坏消息，比如说是海峡这块海沟这块，海沟如果说是要全面的经济制裁是吧，极限的经济制裁，那又会有什么反应，又该怎么应对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应对的思路是不是比预测更重要啊？应对是不是比预测更重要，评论区说一下啊。啊，评论区认同的打个认同，是不是啊？啊，应对比预测重要。是，原油又到95了。布伦特啊 ，WTI 是86啊，86啊，它正好也是在一个三角形的一个上沿，正好在一个，其实也在一个关键位置上啊。有声音吗？啊，有声音啊。啊，就是不是应对比预测更重要？所以明天会员直播呢，我想讲一下，就是海沟这块如果有好消息，我们该怎么思考，怎么应对。如果海沟方面出来噩耗，是吧，是所谓的全面的经济施压啊，极限的经济制裁啊，这是打不死饿死你，是吧，打不死饿死你啊，就是采用这种所谓的打不死饿死你这种策略啊，又会市场又该怎么应对啊。派利克在哪里上？派利克的话在小额通学员版 APP 里上啊，你下单的那个号登录就可以了，然后客服人员也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引导你进入课程啊。所以说啊，为什么这次原油黄金上涨逻辑跟之前不一样？逻辑不一样啊？怎么讲呢？你这个问题一下问的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啊，从何说起？贝森特好像说话没那么不靠谱，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董王现在这方面他说的少了，因为这个东西吧，你们有打过德州扑克嘛，是吧？就是如果你老是做这个虚张声势这个动作久了，其实它就没效果了。你觉得现在董王在诈唬波斯，你觉得有用吗？评论区说一下，你觉得还有用吗？啊，他说的再狠都没用了，他现在说话的分量啊，市场或者对方交易对手方啊，或者说是怎么样敌对方。这个 bluffing 对吧，这个交易对手方啊，他现在董王说话他已经不太管用了，他不怕他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董王说话你觉得波斯还会怕吗？市场还会很重视吗？他没感麻了，没感觉了啊。反正不是要把我们炸回，不是要把炸回到石器时代啊，就是要炸到这个天翻地覆啊，还是炸到什么的，没什么感觉了。嗯，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董王出来说话，那说实话真不如贝森特出来说话了啊，真不如贝森特出来说话顶用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打个认同啊。董王现在说话你就说谁怕吧，确实你说是波斯怕还是哪儿怕啊，因为他这个东西太多了啊，一次两次可以啊，三四次也行，但你弄个50次100次，那肯定那就算是位高权重再厉害啊，那也没感觉了，麻了啊，也 骂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块贝森特出来说话呢，也是有就是有原因的啊。就董王说话不起作用了，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啊，明显这个军事选项他做不了。军事选项这个大家评论区认同吗？我上周末会员直播是不是给大家分析了三种可能性，里面有一种已经概率降得很低了。我们说海沟的事儿三种走向，上周会员直播给大家分析的，一种全面升级，第二种啊不战不和维持现状，第三种啊全面降级，中期选举前达成一个什么协议。啊，我们说第一种全面升级，尤其是这种军事冲突方面的全面升级，我们说这个的概率呢降低了。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打个记得啊。如果军事是个好的选项啊，还用等到现在吗？啊，或者还需要搞什么经济制裁吗？啊，直接噼里啪啦干就是了啊，直接干就是了，还等到现在干嘛呢？嗯，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在金银上啊，金银上全网算不算是啊比较？啊，这个就是准确啊，准确率准确不准确啊？帮我评论区说一下啊，看有些兴奋来的啊，或者比较早吧啊。其实我们说还是这个经营的这个应对和布局上啊，也算是比较及时吧。就这个整个这个时机火候的把握啊，火候的把握啊准不准确啊，或者是火候的把握怎么样啊？还有问我回到四千的希望吗？记不记得黄金在4300、4400的时候我怎么说的？我说底下有多少血盆大口等着呢？血盆大口加血盆小口，普通的啊，这个小散户的，普通的个人的，大到机构的啊，再往上到那些央行的血盆大口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啊？我是个唐僧啊，我是个唐僧，我真的是碎碎念，我就光讲那个央行啊购金啊，央行购金我是不是讲了不下三五次了？我说央行你看一月份买了多少，你看我说我们的央妈，你看二月份买了多少，你看三月份买了多少，你看四月份买了多少，你看五月份买了多少，六月份买了多少，你看最近七月份又买了多少，大家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我可是这个事儿苦口婆心说了起码不下三次，我觉得啊，我说我为啥外号叫唐僧的，差不多了也啊，唐僧碎碎念啊，碎碎念啊，这个讲了不下三四次。然后在这个右侧出来以后，我们加波也给大家讲，我说我别的我不用多说，我说右侧是吧，右侧确立了。大家记不记得两周前，也就是在黄金啊，也就是在黄金刚刚启动的时候，也就是在8月5号我们是不是晚上11点给大家半夜三更加波了啊？我这些加波的时间啊及不及时啊？我如果那晚上那天晚上不加波，它就差很多，你知道吗？啊，差很多啊，就这个时间点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八月五号的加播，那些加播，我这半夜三更加播啊，虽然带着大家可能也是挺晚了啊，这半夜三更的不睡觉啊，都在那儿倒腾啊，但这是有用的有效果的啊，或者说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这个点啊，很重要的。所以说以后的话你没时间你就听明天会员直播啊，我明天会员直播下午5点会员直播会给大家去讲啊，就是一个是海沟这块怎么应对，如果出来不同的消息，对吧？第二个我再说一些啊，讲一些预判，大胆的一些就是前瞻性的判断和想法吧。啊，嗯，所以这块啊，对，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的课程走啊，反正跟到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听了会员直播的啊，或者跟着会员直播的啊，大家这个把握的还算准。哎，不说了，不问，不好意思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不问你们了啊，我了啊，就是我们讲啊，就是说到4300吧，到4300啊，4300左右的话啊，对，我其实想问这个课程值不值，课程值不值啊，课程值不值啊。这个4300的时候啊，当时有很多人在等回调，包括群里面我看到有些人说也等回调什么的。其实你说那个4300、4400那个回调啊，你想再回调到4000，其实挺难的啊，挺难的，因为很多人在那儿等着呢。越多的人想等回调，越不太容易回调啊，越不太会用回调啊，而且这个黄金啊，它是底部有震荡的啊，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过，我说黄金从一月份的陡坡跌下来，然后进入一个缓坡，进入一个点杀状态，大家还记得吗？记得吗？就是这个，我是很形象的给你做了个描述， 啊，很形象给你做了个描述。那它光这个点杀状态进入这个缓坡点杀状态啊，或者震荡状态，持续的起码就将近一个月。我意思在一个底部啊，能够持续小涨小跌震荡一个月之久的一个玩意儿，一旦启动右侧，或者一旦开始啊，开始方向发生变化啊，你想想它怎么能再回去给你上车呢？啊，这个是什么？你投资经验丰富了以后，你自然的一个盘感，你自然的会产生一个盘感。大家能理解吗？理解的打个理解啊。啊，理解的打个理解啊，就是一个品种一个资产类别，它经历了从陡坡再到缓坡，然后又在底部横盘震荡了一个月之久，你说它一旦启动了，它能回去再倒车接人吗？啊，就是你凡是交易经验丰富的，投资经验丰富的，你都应该能够感知到或者理解到这个玩意儿它再回到那个位置的概率不高的。这是为什么？我在4300的时候，当时啊，就前两天吧，就一周之前，黄金有震荡，黄金板有震荡的时候，我是不是给大家讲了？给大家明确的讲，我说想回到4000-4100难度很大啊。是的话，扣个666啊，这次咱们扣个666吧，啊，扣个666啊。所以说那块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右侧确立以后啊，回调很好的一个介入机会了。你错过的话啊，你像这几天又疯了，直接干到4600-4700去了。啊，这就对你什么？这就对没有上车的人形成一种挑战了。如果上啊，怕车晃；如果不上啊，怕车继续往前开。啊，如果犹豫啊，就是大家能理解吗？是不是现在是不是这么一个状态和心态啊？就如果上啊，你可能怕车晃，可能怕追高；如果不上啊，如果不上的话，你怕车继续往前走。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时机还挺关键的啊啊，全家分享啊，谢谢人支持和认可啊。对，其实就是从陡坡到缓坡到横盘，然后再到右侧的突破确立，其实黄金走了一个这么经典的一个过程，非常经典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呢，就是而且它为什么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经历了充分的回调、下跌、震荡、启动啊，当然了，这周这三天的这个上涨，其实我也不知道节奏这么快啊。但是我所知道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行情启动初期，对吧？如果你一掰玉米，你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就买弄不回来了，很容易就空了，踏空了啊。所以说我这个大家评论区在说，所以说我反复的给大家讲啊，就这儿我说早期啊，我就前两周我反复讲，我说掰玉米，狗熊掰玉米，猴子掰玉米是最大的风险。巨大风险啊，这个话啊，大家说顶不顶用啊？起作用没有啊？起作用没有啊？下周它微微回调的可能性有没有？我就明天会员直播讲一下，这个跟海沟的变化有关系啊。我来讲一讲这个节奏啊，海沟的变化有啊。有人说掰玉米啥意思？大家给他解释一下，有些人不理解啊，可能刚过来不懂咱们的掰玉米的梗。咱们有很多梗啊，咱们这个有些人一直跟过来的，咱们说的这个吃草莓啊。啊，一月底的吃草莓啊，开战即巅峰啊，啊，然后这个什么来着？我都忘了，讲了一堆啊，很多这些啊，那是狗熊掰玉米吧，猴子掰玉米啊啊。黄金五年后的行情有判断吗？我没有那个能力啊，我没有那个就是千里眼啊，或者那种水晶球一眼能看到五年之后，我看不到，我也不知道，说实话，我不知道五年以后黄金怎么样啊。肯定大体比这个位置应该是高了啊，但是五年以后涨到多高我不知道。早来听到早到刷到就好了。很多在一月份那些他们说那时候刷到我的人啊，其实就不会什么不会再挂在上面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在一月二月啊，我是不是经营的风险给大家提示的足够多啊？提示到不到位啊？到位的打个到位。我在一二月份的经营也是跟个唐僧一样，起码碎碎念了一个月，从一月底一直念到二月底啊。尤其是开战即巅峰啊，开战即巅峰，这个是经营判断非常重要的一次判断。啊，如果没有那个判断的话，啊，没有那个判断的话，那个判断是最核心的，那个判断难度比一月底1月28号经营的顶点那个还难，还重要。啊，现在的美国经济和1976年相似吗？我不觉得相似，但是确实也有人表达这种观点，就是因为美国又进入了新的资本开支的周期，是吧？或者怎么样？啊，或者说是 AI 的这种开支啊？但我觉得有很大的不一样，一个是那个时候它是婴儿期的这个。 啊 ，baby boomer 婴儿潮的这个成人长大以后需求拉动的这个通胀，需求端非常非常旺盛啊，当然也伴随着两次中东石油危机啊，但是总的大的背景底色是什么？背景底色还是什么？一个杠杆率极低的这么一个债务环境，叠加了一个什么？叠加了一个极度旺盛的需求。1945年以后，二战结束之后，很多的家庭啊都有大量的生育的啊，那些孩子都是生六个人、五个六个小孩的，美国也是一样。啊，漂亮国也是一样，所以说等到1970年代的时候，这个婴儿潮一代成长起来了，所以那个大的底色是大的底色是一个需求极度旺盛的一个时代，而且这个伴随的是一个低债务环境的一个时代，而我们现在呢，谈不上什么婴儿潮了，现在是一个老龄化、少子化的一个时代，啊，是一个需求不足的一个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什么啊，同时也是一个就是两极分化很严重的一个时代啊，再有就是也是一个债务啊，债务和 GDP 的比例很高的一个时代啊。感觉黄金涨得有点快，你就说黄金涨得是不是有点头晕目眩？头晕目眩啊，感觉头晕目眩的打个头晕目眩啊，黄金是不是有点头晕目眩了？黄金年卡还是送一个月吗？啊，是的，是的啊，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因为这个海沟这个事情没有完全这个定下来啊，海沟这个事情定下来了，我价格就调到3180了啊，3180了啊，然后。也不送一个月了啊，就海沟就定下来是3180了，所以现在是2980啊，还是2980的这个价格，大家把握住啊，后面这个价格你看不到了啊，2980，而且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就这次金银的吃肉啊，吃到了肉啊，这个大家这个年卡啊，年卡够多少个年卡了啊，这个吃到了肉啊，够估计购买10张、100张的啊年卡了吧。就是其实是有一两次啊，我都不说，就不说多啊，一年吧，啊，就说风险啊，规避个3-4次啊，就一年风险规避个2-3次吧，机会把握个一次啊，可能你这个啊，可能你这个一年的收成就够了，就不错了。1065是不是快解套了吗？还差点，是不是？还差点啊，还差点。那挂。黄金挂在树上比白银稍微还是强很多嘛，你看白银离那个高点还有多远啊，对，这我的这个课程其实2980这个课程价格其实真的不算贵啊，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关键一两节课听了以后，你可能十年的几十年的课程价值都回来了啊。虽然直播只是碎碎到黄，希望会员直播对科技说下看法，会的，科技肯定要讲一下。科技我先是前面讲了一个什么呢？讲了一个就是说科技现在，我昨天是不是讲了？我就觉得科技缺点什么东西，就是科技现在跌也跌不动，涨也涨不起来，它到底在干嘛？它到底是行情完犊子了，还是说在酝酿新的，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还是什么？还是这个起飞前的宁静啊？还是到底它在等什么东西？好，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在之前啊，可能一两个季度之前啊，其实大科技啊，科技发展就靠自由现金流就行了。现在这个科技呢，它需要融资啊，需要融资啊，包括英伟达、Meta、高通啊，大科技都需要融资。那一融资呢，这个玩意儿就跟利率相关了，一跟利率相关呢，它就会考虑到对利率就会比较敏感啊，就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啊，30年期国债收益率，如果走得越高。它会有压力啊，不见得说一定是死给你，就是就不行了，或者死给你看那种，不见得是那样啊。你的老师，你的课程是重点讲黄金吗？有色金属吗？黄金、白银啊，这是重点都会给大家讲的。还有 A 股、港股、美股啊，还有笼子、大饼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其实我其他的我都提的少，大家说一下关于笼子这块啊，我的判断准不准确啊？笼子这块从2022年以来到现在，如果你们有老会员的话啊，评论区说一下。关于笼子，我从22年以来到现在啊，这个给大家判断的准不准确？准确的打个准确啊！笼子这块从22年到现在啊，如果你们是老的这个粉丝、老的会员啊，我对笼子的每个节点的判断啊，准不准确啊？从22年我就开始讲地产不举，信用不宽啊，对笼子的判断建议什么？降低啊笼子的比例、配置比例，还有我去年刚开始播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连线。啊，那些人连线的应该也都受益了吧？啊，当时我说笼子，很多人说到底怎么处理啊，怎么应对啊，也讲了很多，啊，也讲了很多。 哎，我觉得这个总结挺好的，就是提前登机是吧？妥妥的头等舱感，提前登机了，然后清静宽敞，躺着还舒服啊，然后情绪价值还拉满啊，这个你这个总结挺到位，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啊。就是大家说一下我这个给大家前面啊，七月底的那个啊，就是叫什么那叫什么情绪价值叫什么来着？我忘了，现在这脑子不好了。是啥？保姆式陪伴叫还是叫啥来着？然后按摩，心理按摩啊，对，给大家这个按摩到不到位啊？就是我们七月底啊，给大家做了这个市场，有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一些心理按摩啊，这个按摩是舒不舒服啊？到不到位啊？现在怎么看笼子？现在怎么看笼子？笼子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什么，还是会出现去年啊。去年下半年的那种情况，笼子现在又有一些刺激措施出来了，包括这个北京啊、上海一线又有措施出来了啊。它这个笼子是这样的，笼子每次往下有这个显著压力的时候，它就会拖一下啊，但是拖而不举啊，就是但是它拖而不举，就是你不要指望笼子能够微型反转啊什么的啊。其实国家也不希望这样，我们也不需要，再说也现实基础也不具备啊。这个笼子呢，笼子就是房子啊，笼子就是房子。啊，笼子呢其实是什么呢？啊，因为平台管的比较严啊，所以用点代号啊。这个排不了科，应该可以吧？那啊，所以笼子这块等到笼子其实七月份数据出来了啊，下跌城市数量是二手房下跌城市数量是62个，就统计局公布的那个70个大中城市。其实62是在缓慢的往上走的，就是下跌城市数量在增多，但总体上呢，笼子这一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哎，你会没发现它这个热度，就是它虽然也没怎么硬涨啊，但是这个跌幅和跌速也比去年或者说也慢一点，就拖而不举，说白了就拖而不举这个效果就够了。接下来腾出手、腾出精力、腾出资金去发展什么？去发展科技就可以了。最终国力要提升啊，人均 GDP 要提升啊，产业竞争力要提升的话，还是得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没毛病的啊，还是得走这个。所以笼子啊，传统的一些行业啊，周期行业，我觉得就是说能稳住就行了啊，不需要它太不需要它太怎么样啊，稳住就。但是这里面大家也知道，笼子它跟消费又息息相关啊，因为笼子涉及到这个居民杠杆率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消费又息息相关啊，这确实是。包括你们看茅台的这个财报，对吧，出现了这个多年来以来的这个净利润的这个下滑啊。对，这个笼子啊，就是有很多这个一线城市啊听了我以后，它就笼子这个降低了笼子的这个配置比例的，应该是收获很大的啊。这个上动辄就是几百个 W 啊，几百个三四线笼子，它没有什么投资属性啊，它就是一个居住属性啊。然后后面它人口整个人口也是净流出的啊，有点卡吗？啊，还行是吧。好，笼子，关于笼子也这是很早的判断。关于汇率啊，大家说汇率，关于汇率像美元指数的判断啊，准不准确啊？准确的帮我打个准确啊。其实美元的这个判断也很关键的啊，这个也是上我们直播间的上我们的一个拿手绝活了吧啊。关于美元指数的判断这一块啊，其实你在不管是主流的这个投券商机构啊包括这些首席的分析师啊，包括外面啊，其实他们对美元的理解，我觉得市场上特别准的很少啊。美元的这个理解，美元的这个理解其实很关键的，它既涉及到汇率，涉及到红指人民币，还涉及到什么？还涉及到整个对其他大类资产的影响啊。大家说一下这个美元的判断，美元指数的判断啊，准不准确啊？哦，你是在境外是吧？在新加坡啊，那可能那应该也能拍啊。我有很多学员都是在境外的啊。北京现在的卖还来得及吗？这个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其实你说你是居住的，然后看你的杠杆比例什么的，你就啊，其实核心啊，一二线和一线二线和尤其像北上这种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还是有一定的配置价值的。你说一套也没有，全就是全用来租着住，那也那也啊。所以这是美元指数其实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比较早的给大家判断到了什么，或者说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美元指数的下跌。大家还记得吗？关于就是在市场啊，包括美股啊，包括这个金银啊，就是在7月29号、30号美元指数大跌啊，这个那一天我是不是挺兴奋的？ 啊，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你们记不记得7月29号、7月30号美元指数刚刚开始大跌的头两天，我那两天还挺兴奋的啊，是不是？是不是给大家，大家还记得吗？那个美元指数的下行啊，它预示就是避险情绪的降温啊，避险情绪降温啊，因为之前这个坐的不行啊，坐久了腰酸啊，腰酸背痛啊，站一下吧啊。就那两天呢，看到这个美元指数下降以后呢，啊，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避险情绪降温了。啊，我觉得这个黄金银啊，其实美股啊，其实我心里就有个数了啊。为什么我当时给大家会员直播那么坚定的啊，包括加播啊，敢那么坚定的做，这也是其中一部分吧。啊，就是我们是什么跨资产类别的，跨资产类别的分析啊。啊，四季度能上去吗？我觉得美元到了四季度啊，或者到十一、十二月份，我觉得那个时候再说啊，那个时候可能有走强的机会。但现在就是美元，就是整体是还在一个回落的过程中。啊，回落过程中，这个美元的回落很重要的，啊，包括你看大饼能有这波这么强的反弹什么的，这都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美元一个弱势的美元啊，哦，你们那个线下没来过，就是我最早啊，我其实讲这个可能比较早的听到我，就是有一次我线下那个，就是我说15年啊，整个25年整个的一个弱美元的大背景啊。弱美元的一个大背景啊，这个大背景是整个25年市场行情啊，就是风险资产行情比较好的一个大的基调和背景啊。一个弱美元是整体上是有利于全球的风险资产啊，包括金银的走势的啊。恒生科技有机会吗？我觉得恒生科技整体就是一个反弹啊，我不太认为它是个就是个反弹。大家还记不记得关于这个港股啊，港股这块月卡可以转年卡吗？联系一下小助理啊，联系一下客服人员啊，就是在这个七月份啊，就科技大跌之前啊，科技大跌之前呢，然后我们给大家讲啊，这个就是科技的大跌的时候，有些资金啊可能会去港股的一些互联网平台公司啊，或者去港股啊。我们其实当时给大家讲，那个时候就是港股不要太看空啊，其实这都是会员直播的这些所谓的战绩吧啊，战绩吧。啊，其实你们去拍个课程去听一下，哪怕就是把我最近的啊，这个两三期加上这个加播听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判断啊，包括这些判断啊、前瞻性啊，你就大概有一个你就知道了啊，你可以去听一下。美股能挣扎到何时才会崩啊？目前的整个基本面它不太支持美股崩，就是从经济的你说衰力，就是马上就是非常严重的衰退啊。暂时也看不到，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海沟这块是不是也要全面升级，军事升级，也这个概率也低，还是坐着吧，啊，站着累，坐着，腰酸了，嗯。黄金怎么样？黄金现在就是属于比较疯的一个状态，是吧？这个状态，这个明天海峡，明天那个会员直播的时候，我会讲一下，就是海峡这块啊，海沟这块啊，海沟这块它有变化以后呢，如果是全面的经济制裁升级以后啊，如果真落地的话，这个黄金怎么样一个应对？还有就是，如果明天明后天海沟这块突然又降温了啊，这个金银怎么应对？我就明天会员直播都会给大家讲一下。那就都会给大家讲一下，现在这么高的美债收益率压不下黄金呢，其实应该反向去想，就是说可能是它第一个，它前面黄金白银确实跌得多，就像这个弹簧一样压缩的足够狠，然后呢啊稍微有释放，比如说加息预期稍微一降，它就会有反应。第二个就是它也可能是提前预判了或者提前计价了后面美债收益率的下行，这也有可能，因为美债收益率呢。它也不太可能，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概率不是很高，就是它持续不断的螺旋上升，它后面总会下来的。就是大家评论区啊可以说一下，大家认为美联储接下来它这个利率啊能长期维持这么高吗？啊能长期这么维持这么高吗？它总要下来的，对不对？啊它总要下来，或是因为这个或是因为那个原因，它总是要下来的啊。啊总是要下来的。所以可能这里面也有抢跑的意思。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过一个，就是说这美元跟美债收益率是不是有一个错了啊？是不是有一个错了？ 好的，买一个什么扔机工具啊？好的，没有拍课的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这个明天下午五点啊，会员直播啊，不见不散。然后明天下午的会员直播呢，给大家讲一下经营后面的一个节奏，还有就是如果海购这块有一些周末有一些消息出来了，该怎么应对啊？包括你们比较想了解的掰玉米啊，狗熊掰玉米这个问题啊，什么时候能掰？绝大部分时候其实不太适合掰，而且很多人也不具备掰这个能力啊。但是确实有些时候啊，就是极少数一些时候啊，它可以掰啊。但是你得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水平啊，而且你得知道这个条件，并不是说长得头昏目眩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掰。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你现在这个黄金这个长得是不是有点头昏目眩啊？是不是头昏目眩啊？不是说头昏目眩的时候啊，它就一定适合掰。对，拍了月卡的注意有效期啊，拍了月卡的注意有效期啊，月卡是系统设定好的啊，一个月的有效期，它相当于一个体验卡啊，体验卡啊，就是你可以把过去5期的回放还有未来4期的直播都可以听啊，这期其实月卡很划算的，因为你可以把前2期的还有3期的加播都可以听到啊，内部课月卡399，年卡2980，2980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你说精力挂在树上上半年的煎熬，现在一点不晕啊。其实挂在树上，对，其实黄金挂在树上还好了，它就是输时间啊，不输钱。整体上啊，因为如果就是一月份的那个5600啊，它只是在金在途中的话啊，它如果将来能突破的话，那你就是时间的问题嘛啊。如果不能突破的话啊，对吧？嗯，明天会讲科技的应对嘛，也会讲啊，也会讲啊。啊，明天下午五点开课啊，不见不散啊。科技主要是它到底在等什么啊？有一个事情呢，大家要就是说要注意，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利率的飙升呢，对科技肯定是有点压制的啊。但是利率下来以后，你们觉得科技能涨吗？就是这个利率，这个现在这个如果海沟的事情解决了，这个科技是在等海沟的事情吗？还是等什么？咱家利率老低了啊，但咱家利率是低，咱家利率低的话，它这个科技啊，主要是一个全球共振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科技的老巢在美股啊，好像说好像在等一阵风啊，在等一阵风啊。好，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金银先把这个金银的这个肉吃后啊，吃到啊，把这个金银肉吃后吃到啊，然后呢，科技这个周末我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啊，然后我们看科技的这个肉怎么个吃法啊，能不能有没有肉啊，是要挨拳头还是要吃肉啊，是要挨揍还是要吃肉啊。这是什么直播间？讲黄金吗？黄金，对，黄金最近在讲黄金，其他的也讲啊。这有些人刚刷过来，这是什么直播间？哎，黄金还能买吗？黄金的买你要讲究点时机的，要不然的话啊，就是说你追着弄肯定是不舒服的啊。啊，有人说什么直播间？赚钱直播间，赚钱直播间啊。嗯，好，大家平时有连线的吗？有连线的可以连线啊，连线聊，简单聊聊啊。长三金啊，长三金还走正常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关于长三金啊，国之重器长三金，我是不是这个刚上市的时候给大家讲到就是这个啊，给大家讲到这个长三金的事情啊，给大家讲的准不准确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关于长三金啊，我给大家讲了它的市值空间啊，给大家讲了它的这个产业链的地位啊，啊，给大家讲的准不准确？长三金，国之重器啊，其实这个也是长三金这块给大家把握的到不到位吧？啊，那个连线你再连一下啊，再连一下，我来加一下啊。
喂，
哎，你好，嗯，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上车吗？
你不能问这些具体问题，没法答，一答就嘎了。嗯，就公开直播间不能、
哦、
啊，只能就是说这个黄金这块儿，你可能是没有赶上，你可能刚刷到直播间是吧？
我这短信给我跑了。
哦，那你是会员吗？你听我会员直播课？
我没有听过，我想入你的会员，我经常刷到你，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
啊、哦，谢谢谢谢，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又跑了，这个就是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它如果是很多的有些行情的这个期开始阶段或者是中期阶段，来回掰玉米，狗熊掰玉米啊，什么做 T， 大部分都是错的。而且普通人一般人也不具备这个能力，他本身能做的时机就不多，需要有些特定条件。第二个，大部分人还没这个能力，所以说这个就是挺忌讳的。那你就是说你考虑考虑，只能就是说要考虑他的这个节奏问题。就是我这儿我不敢多讲，再讲我怕直播间给我嘎了，真的是那个。
那我能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嗯，
就是关于那个白银的问题。
嗯。
这个还有机会出吗？因为我还有一些没有出呢。
这都不能回答，回答就嘎了啊，嘎了。
啊，
你拍个月卡吧，这样吧，你就也不用拍个年卡，你就有顾虑，你就先拍个这399月卡，然后来听一下，好吧，听一下这黄金白银分析，好吧。
然后我拍一个月卡。
哎，好嘞，没问题啊。好，大家有顾虑的啊，可以先拍个月卡来听一下啊，会员直播就讲，因为公开直播他没法讲啊，讲了这个直播就讲可能被嘎了啊。比如说可以这么直接白嫖吗？会员年卡多少钱一年？年卡2980啊，年卡2980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海购这个事情尘埃落定，然后我们就调整到3180了啊，3180这个本来我就月初就想调的，那然后这个给大家答应大家三关嘛，这个加息关、财报关、海峡关是吧？三关都过是吧？三关都过啊，然后价格调到三关，现在海购这个事情还没有落定啊，嗯。海购什么时候落定？明天再等等啊，我也不知道，其实就是看看明天到底是要准备全面升级这个封锁，还是要降级啊。然后关键是我想讲一下应对，明天我主要想讲一下这个啊经营的这个应对啊，或者说是科技的应对啊，就尤其明天就尤其是海峡这个事情，海购这个事情有变化了以后，帕利克怎么看时效啊？问一下小助理客服人员啊，可以看到是他是就时效上面显示在上面的。现在这个悠哉悠哉，安心吃肉是吧？啊，安心吃肉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我们经营这块吃肉啊，吃的舒服不舒服啊？吃的安心不安心？我觉得这个安心也很重要。有些这个肉吧，吃起来就是比较头晕啊，吃起来就是上吐下泻的，或者有的时候像这个科技是吧？啊，上蹿下跳的。这有些肉呢，吃的比较还是安心的啊，吃这个觉得。比较安心的啊，香不香？比较香的打个香啊。黄金舒服，科技头疼啊。这个科技呢，它的头疼呢，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是七月份大跌了以后啊，就是这个大家心态不稳，而且上面套牢盘也多，然后又反弹了两周，反弹了两周以后又因为这个外围的这个国债收益率飙升的问题，然后市场有担心，而且关键是美股那边科技它也没有连续不断的就是很强劲的走，就这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大 A 的科技和美股的科技，包括韩国的科技，全球的科技是同频共振的啊。我一直给大家这样讲，大家记得吗？啊，记得打个记得。我是不是一直讲全球的科技是同频共振的？就科技这块呢，现在都是同频共振的啊。这阵子我们的大 A 的科技啊，其实跟老美的科技呢，大家都在什么？都在有点游离啊，都在有点犹豫啊。现在买月刊完吗？没啥晚不晚的，去听一下啊。觉得判断的确实准啊，确实有收获。啊，再拍年卡都可以啊，都可以，好吧？科技的波动率也大了啊，波动率也大了啊，就煤老板又舒服了，又舒服了啊。周五清仓，科技清仓了，黄金搬玉米了，不知道对不对啊？嗯，凶险啊，凶，打个凶，打个凶字啊。这个科技呢，这个这两天量能说的也比较多啊。就科技，我给大家讲的一个观点是在这儿，我觉得，不应该太悲观啊。理由原因就是什么呢？不见得对啊，跟大家分享，不见得对，就是因为第一个七月份科技有过大跌，有过这个去杠杆的动作啊，有过这个大跌的这个过程。其次呢，反弹了两周以后啊，借着外围收益率的这块再有一个大跌，我觉得还算是正常。而且在这儿呢，成交量也缩量啊，然后大家处于犹豫狐疑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呢，现在占市场5%的这个个股的成交额啊，5%的个股成交额占到全市场的这个拥挤度啊，也降下来一些了啊，降下来一些。所以这块的话，就说科技这块在这儿啊，在这儿，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儿我觉得就是不太适合太悲观啊，太悲观啊。就科技这块我认为如果啊，如果资金啊，就是如果你认为科技未来科技还没有结束啊，后面还会持续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三个季度的，我觉得在这儿呢它这些就是恰恰是这个有些资金介入了一个机会啊，因为这个大家现在比较犹豫嘛，是位置也比较好嘛啊，整个比较好，我觉得这块的话啊，科技我觉得啊可能不太适合太悲观啊，明天会员直播我再详细讲一下吧啊，科技还会是主线吗？啊，我觉得科技啊，如果不是主线的话，那就没有主线了啊，那就是啊，非科技以外的板块啊，它是带不动这个市场的。科技一结束，整个市场的行情就结束了。我是偏向于这儿认为的，偏这儿。所以说，科技你问是不是主线，其实也就是问这个整个这个市场结束没结束啊，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所以科技这块我个人倾向于判断就是科技还没有结束。但是如果你认为六月份就是五浪疯狂完了，七月份这波大跌已经是科技熊市的开始的话，啊，那你的反应就不一，那你的应对就不一样了啊，那策略应对就不一样了，应对就不一样了。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创新药算科技吗？其实也算，就是在 AI 领域啊，它这个可以应用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好，今天拍年卡，这个我们这个2980的优惠价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海沟的事情啊，就是尘埃落定啊，我们就调到3180了啊，后面很可能啊调到3180了。我觉得这个月底难道还调不上去吗？真的是，科技主线输了哪几个板块？对了，科技板块我说的那三个方向强不强？大家评论区帮我说一下啊！我好像一直没说这个，就是我给大家早在三四周之前，就七月底的时候最恐慌的时候给大家讲的啊，科技的三个方向啊，三个细分方向强不强？强的话打个强啊！会员是每周日啊，每周日下午五点上课啊，每周日下午五点啊，每周日下午五点上课。这个接下来的方向也很重要，因为肯定是比较分化啊，即使是后面科技还没走完，还有行情啊，它可能也会有分化，就有些能创新高，有些不行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给大家就是一个月前啊，三四周前给大家判断的，我说半导体和光啊，半导体和光的那个啊，谁强谁弱，或者后面啊谁比谁强，那个判断准不准啊？准的话打个准啊，就是关于我当时讲了，我认为半导体。啊，那三个细分方向比光强，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准不准确？对，我讲的那个半导，我讲的那三个细分方向是不是比光强一点啊？咱家估值那么高了，为啥事？就是咱家那个估值高啊，它一个是经常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什么封闭市场，是吧？它不是一个全球流通的市场啊，它是一个啊。这个就闷起来啊，就闷起来，把这个锅闷起来啊，大家在里面资金出不去嘛，就是资金这么一个市场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经常有流动性，经常有这种溢价，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我们这些有些板块它成长性也比较强啊，就是它的这个坡啊比较长。科技和黄金哪个机会更大呀？黄金肯定是更稳啊，科技呢啊，如果要有机会的话，那肯定也不会逊色。啊，就是科技的弹性比较大嘛，啊，昨天拍的课是吧？希望有机会拍个准，啊，当然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兼听则明啊。就是说，除了听我直播间啊，就有人比较认可，其他直播间也偶尔逛逛，哪怕你把当成一个情绪指标也行，你看看，哎，这个市场上大家其他是怎么想的，或者其他这个主流的一个情绪是什么样，这个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啊，就是避免这个。就是单一角度看待问题，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我也没想到啊，所以说你别的这个直播间或者别的这个也听一听逛一逛，哪怕就把它当成一个情绪指标啊，然后到咱们直播间给反馈一下啊，比如说现在市场对金银啊什么看法啊，现在市场啊对这个科技什么想法啊，咱们也分享分享，是不是？反正科技这块我讲了，我觉得这块不应该过度悲观啊，悲观啊，就科技这块在这个位置呢。资金显示的比较犹豫啊，比较狐疑，这么状态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正常的一个状态。有主播说科技要二次探底了，其实 怎么讲？二次怎么讲呢？其实今天就是这周啊，尤其是这周三的那个大跌，难道这个不是二次探底吗？这周这个大跌啊，这周这个周三这个大跌，这个跌幅其实挺大的。跌完以后，市场现在横了两天嘛，那下周就很关键，对不对？所以说科技还要怎么个二次探底吧？再杀一波啊？我觉得也不见得啊，不见得啊。就科技这块我觉得不要太悲观这块啊，因为它经历过七月份的大跌，也经历过什么？也经历过这周三的啊，就是这个又杀了这么一下。我觉得它的这个包括情绪现在的这种状态，它不是狂热的状态啊，也不是自信满满的状态，它是犹豫啊，犹豫、狐疑啊、不确定啊，或者是谨慎的这么一个状态。这种状态啊，至少不太像是一个高风险状态，不像是一个高风险状态啊。加上现在就是说，美股的科技股，如果是全球的科技同频共振的话，美股的科技已经结束了吗？到顶了吗？啊，这个现在也看不到，也说不清吧。好像说大家觉得看一下，就外面的市场对吧？它是外面的怎么去讲啊？怎么讲？就是说，肯定很多人科技这个怎么讲？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科技这块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可能不是一个不应该过度悲观的一个位置。如果是看好科技这个主线，科技还能持续的话啊，或者科技还没有结束的话，哪怕只能再持续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的话，我觉得反而是很多资金介入啊，可能会考虑介入的一个时机吧。对，其实这个费半跟我们的硬科技它都是一个事情，一个方向，包括跟韩国的股市一个方向。就费半如果能拉起来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科技啊，包括老美的韩国的科技啊，都能起来啊，就是也就其实都是反映了一个东西啊。但其实费半你说它跌啊，包括周五啊，它其实也跌不动，也没怎么跌动啊。反正上周吧整个科技这块呢，全球都是在同样都是上周调整。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然后我们把这个年卡啊，还有十几单拍完，我们就结束啊，结束。今天是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很快就要提到3180了啊，提到3180了啊，这个现在还是2980这个限时优惠价，然后还给大家送一个月，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啊，每周日下午5点不见不散。关键时刻还会给大家有一些加播。黄金买了一个迷你镯子，还可以再补个戒指吗？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怎么讲，不是叫也可以，就是说，就是之前的时候，我说路见不平一声吼，是吧？啊，这个啊，或者这样讲吧，就是如果你担心说黄金再回到4000以下，或者回到3500、3600，我觉得这个概率很低啊，这个概率很低，这个很大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很低，看不到。啊，就是所以说，如果你担心说黄金，比如说又跌到4000美金一盎司啊，或者4000以下，我觉得这个概率很低，啊，但短期可能有回调啊什么的，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意思想深跌，黄金在这块啊，黄金在这块突然一头栽下去了，然后想深跌啊，这个概率是很低的。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啊，这个现在这个年卡是2980啊，限时优惠价，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好，有连线的吗？有连线再连线聊聊，简单聊聊我是不是就那个下午周一开盘能是什么局面啊？我明天会员直播啊，会员直播讲一下，因为明天会员直播呢，就是说就是一个讲一下海沟这块还有哪些变化，对吧？然后怎么应对啊？包括科技这块，我觉得真正的可能一些走势和变化是怎么样？就是我不最大胆的最前瞻性的判断啊，还是会放到什么？会放到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讲啊。有人问现在需要出一波回调后再买啊，这个就涉及到就是说你掰玉米的问题，这个是掰玉米不是不能掰，它是第一它有条件，第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它需要你有强比较强的这个交易能力啊，这自己这个也可以去衡量一下，明天我会讲一下。哎，你好。
喂，你好。
哎，
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实际上我已经在那个评论区问过，我说美股大概什么时候会崩，实际上我想问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美股过去这10多年时间完了以后呢，指数涨得这么高， 按照以往的规律，那应该说它现在泡沫应该是挺大的，对吧？那我想问的就是，老师您能不能预测一下，就是在什么条件下，美股会出现这个就是泡沫破裂，或者说大概你预估，能这个泡沫还能持续多长时间？我就这么一个问题。
明白，明白。
好，
行，那我先挂了啊。好，这个我明白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它跌七年了嘛，就是2008年到现在17-18年了，就是大家觉得从绝对价格上肯定是很高了，是吧？但是它其实这个贵不贵啊，或者泡不泡沫化，其实核心还是看一个估值，是吧？就看这个 PE， 就是市盈率啊、估值啊，因为估值衡量指标它也有很多。你如果是用前瞻市盈率估值啊，比如说 forward PE ratio， 就用明年的净利润去估值的话，那其实它不贵，它其实也就20倍出头啊。或者用滚动市盈率去，就 TTM 滚动市盈率最近四个季度的净利润的这个去衡量它的估值的话，可能也不贵啊，也不算贵，卡吗？还好吧啊，也不是，就是也还算正常嘛啊。但如果你用十年的啊，扣掉通胀以外的近十年的这个净利润的这个 KIP ratio 啊，或者这个叫也叫席勒市盈率。KIP ratio 我给大家讲过啊，之前 C 就是 cyclical 啊，就是经周期调整的啊，周期的，然后 A 是 adjusted 啊，就经通胀调整的十年周期的这么一个净利润角度来看，它其实又很贵。就是如果拉长了，从现在开始投资，如果拉长到十年啊，拉长到十年，可能你的年化回报就是买在这个美股里面可能并不高啊，甚至可能有些有点亏钱都有可能。但是站在短期这一年半年的角度来讲，它又不贵。又不贵，所以说这个泡沫呢还不能看它说涨了十几年，同时你也看也要看到这十几年企业的盈利成长了多少啊，这个企业大科技的企业盈利啊，这个企业的这个估值啊，还是整体还算相匹配。这个泡沫破裂，我告诉你，这个核心的泡沫破裂在哪呢？啊，核心的泡沫破裂其实还是在于经济，就是在企业业绩的下滑和衰退。大家都知道这个盛极而衰啊，衰极而盛啊，否极泰来啊。其实真正最危险的时候呢，啊，它还真是什么？它还真是啊，真是就是市场预期最满的时候啊，啊，包括企业的业绩最增速最快的时候啊，啊，或者是一切看得最美好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过？知道有一本书叫《繁荣与萧条》啊，啊，包括你也知道这个，就大家知道这个大萧条之前啊，美国经历过这个咆哮的20年代啊 ，The Roaring Twenties 是吧？咆哮的20年代完了以后呢，就是衰退了。啊，就大萧条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怎么理解呢？啊，就真正这个泡沫的破裂呢，首先泡沫的破裂呢，它其实还是跟业绩有关系，就是跟这个经济啊，经济衰退相关性更大啊，相关性更大。历史上这个加息啊，就是通过利率不断抬高加息这种情况刺破泡沫很少啊，或者比较困难。真正的这个对美股有核心杀伤力的这个时候啊，它往往是业绩出问题了。啊，业绩出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其实经济衰退的时候。其实你看那个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那一波，那标普跌了60%啊，快到60%。它跌这么多呢，它倒不是那个，因为那时候估值高，那时候估值呢其实也就15-16倍，比现在还便宜。而是什么呢？而是因为孩子都不管了，专心听课。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业绩啊，就次贷危机引爆了金融危机啊，然后整个企业的业绩全面受影响，然后业绩连续下滑了四个季度啊，4-5个季度，所以说那个是真正有杀伤力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想美股泡沫破裂呢，你就要考虑这么几个情况。第一呢，当然了，估值水平这是一个，就是影响你下跌深度的啊。你如果本来就很便宜，估值就在10倍左右，是吧？前瞻市盈率10倍左右，即使来个经济衰退。啊，可能也跌不了太多。但如果你的估值水平挺高啊，像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那种啊，那就是估值水平比较高啊，但是企业的这个经济衰退的程度又不重，就是这种组合啊。总体而言吧，就是说它两个的结合吧，一个是估值水平偏高，然后如果再结合一个这个经济衰退啊，这个两个组合起来就比较杀伤力啊。所以说泡沫破灭这个东西呢，肯定是会了啊，但是什么时候呢？啊，什么时候呢？啊，这个就其实就一个是比较难判断啊，第二个呢，它其实更多的时候不是因为股价涨了多高啊，然后绝对价格多高 而就一定泡沫破灭，其实更多的其实是在业绩或者经济衰退的这个风险，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呢，大体是没错的。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有一个最难的在哪儿呢？就是最难的是在于，就是经济衰退这个东西预判和预测本身就很难，非常非常难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经常，而且有很多假象。你像这次经济周期啊，其实你说巴菲特他为什么现金持有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也是被这次周期给迷惑了一些啊，就是。巴菲特他说他不看经济周期嘛，他只看股市估值什么，其实他也看周期，他也看那个，他每一次衰退基本都能逃离，就是这个东西，他这波周期啊，包括橡树投资的霍华德马斯克、啊、他都讲了，就这次周期是比较复杂的啊。你看巴菲特那个持仓减仓减的最多的，卖出最多的时间，其实就在这个24年的二季度和三季度的卖出最多，这个之前会员是不是也给大家讲过吗？啊，也跟他讲过，就是那个时候24年的二季度三季度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经济衰退的隐忧的啊，就失业率的连续上升啊等等啊等等啊这些，所以说这波周期啊，因为有疫情的叠加啊，加上搞了什么无限量化宽松，它其实这波就比较复杂，就这波就是比较复杂，判断难度也比较高啊。
所以如果是这样讲啊，就是如果说是泡沫的破灭跟这个经济衰退或者业绩的下滑息息相关的话，那我觉得在这儿啊，在现在这个位置或者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你说看到美国或者全球经济衰退的这个立竿见影的风险或者切实的风险的话，好像也没有啊。好吧，那个我们回到市场这个主线啊，市场的主线我们来给大家再梳理总结一下啊，然后我们就差不多吧，对不对？好，我们第一个说一下这个就是美元啊，我觉得美元指数的下行和回落的这个趋势的确立啊，加上大饼的上涨啊，比特币大饼的上涨，我觉得至少是一个啊，这个避险情绪啊降温的这么一个证明，或者是一个什么一个信号吧，或者两个信号。所以在这种信号情况下啊，如果担心就是说对市场的风险就是担心过多呢，我觉得这个比重可以降一降，大家能理解吗？就是随着美元指数下行，包括这种投机性最强属性的资产，也就是比特币、数字货币，是吧？大饼的这个上行，大饼的这个上涨和反弹，我觉得这个总体还是反映了一个市场的一个 risk on 的一个模式啊，就是从走向就拥抱风险吧，或者敢于拥抱风险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整体来讲，我觉得这块的话啊，对风险资产如果过于悲观的话。啊，可能没必要，或者说可能也不叫没必要啊，可能有点那个过头，就是这段就是你对风险资产这个时候如果很悲观，包括对科技如果很悲观的话，啊，我觉得可能有点跟市场的其传达出的信号有点不符，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那打个理解，啊，包括我们的科技啊，包括韩这个老美的科技啊，就这块是不是行情是科技的行情真的就结束了？啊，我倾向于就是说不一定没有啊，或我倾向于认为啊，不见得啊，因为现在市场拥抱风险的这个情绪还是能看到的啊，还是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这科技这块不见得结束了啊，所以我为什么说科技在这块就是像包括大 A 啊，科技有些人说就是说科技在这个位置可能会二次探底啊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科技在这块我觉得就是不应该太悲观啊，不应该太悲观啊。所以这是我观点，然后我明天我会员直播里面啊，我会详细讲一下就科技啊，然后我是啊比较大胆的前瞻的一些判断和想法，好吧，这样吧，啊，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手势像特朗普了没有吧？去拍个课程啊，是不跟他学这个 taco， 我都变成长 taco 了啊，可能手势也开始学上了啊，手势也学上了。那这个价格现在今天是2980还是一个限时优惠价啊，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我们价格可能就调到3180了啊，尤其海购这个形式敲定以后啊，不自然的开始这个学变成懂王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就是科技啊，科技这块我放到明天会员直播呢，给大家去详细分析一下，好好讲一下啊，讲一下，然后那个汇率，然后那个就是说金银啊，金银这块的话，大家就是跟着我的会员直播啊走就行了。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金银这块啊，我们节奏给大家把握的准确不准确啊？准确不准确啊？我为啥就是金银这块呢？就说你看我讲的，其实金银这块我为啥也没有什么，就是其实金银这块我更多的是告诉你啊，就是趋势确立以后的这个风险在哪儿啊？就是在这个4400、4300的时候，为啥我说你想等它回调比较难？其实 等于也就告诉你，其实这狗熊掰玉米这个不行，就是那个时候啊，啊，就是这个，因为很多人他一涨呢就想跑啊，一跌呢就慌啊，一涨就是着急啊，一跌就是慌啊，然后一震荡就想跑，就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么一个状态。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去拍个课程啊。我们这个课程的话，除了每周日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会员直播，然后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加播啊，这个加播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这个加播啊，这些加播是不是也是价值连城啊？加播是不是啊？加播是不是也是超值啊？这些加播其实也是你可能一节课加播听到，有的时候你可能十年的课程都回来了。啊，十年课程回来了啊，这个不夸张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这个不夸张吧？啊，我们有的时候一节课啊，你听了一节课啊，是不是十年、一百年的年卡都回来了？说一下汇率啊，汇率因为美元在一个走弱的过程中啊，所以说整个人民币啊，红指这块呢，就还是在一个偏升值的趋势过程中，只不过这个升值幅度相比美元的这个走弱不成比例，啥意思呢？啊，就是说这个美元不是在下行回落吗？啊，美元在下行回落嘛，比如说美元现在回落了三个点，但人民币可能升值一个点都不到，就这个不成比例啊。但是这个方向呢，就是美元走弱的时候，人民币可能就是偏强一点啊，或者偏升值。然后明天会员直播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海沟这块啊，海沟这块波斯和漂亮打的那个海沟那块啊，他如果周末就下周一不是说要实施那个极限的经济制裁嘛，啊，如果出了怎么样？啊，如果出了怎么样啊？如果是缓和了怎么样啊？怎么应对？主要讲一下这个应对啊，包括顺着这个，我会给讲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掰玉米啊，就是狗熊掰玉米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掰？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其实，在上升趋势中，大部分时候是不能掰的啊，但是有一些条件可以掰啊，但这个可以掰，你得什么？你得能交易能力也比较强啊，经验比较丰富啊才行。大部分人他不具备这个能力。啊，大部分人是啊，一涨了是头昏目眩了，或者舒服了啊，或者是钱赚的有点，或者是吃肉吃的有点心慌慌了，他就开始掰玉米了，啊，其实不是以这个为标准能不能掰玉米的，啊，饿的时候可以掰，啊，记得明天说没上车怎么办？好的啊，明天我也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金银是吧？金银有些这个错过车了，没上车的怎么办？啊，没上车的怎么办？我也给大家讲讲，啊，给大家讲讲。啊，因为有些人可能这个才刷到直播间的，小白能拍吗？能拍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小白能听懂吗？啊，大家评论区给他说一下啊，小白能不能听懂？我讲的是不是通俗易懂的？啊，除了这个得出这个结论的逻辑，你需要反复去学习一下、思考一下，但是这个结论本身是通俗易懂的，啊，啊，嗯。月卡是多久？月卡和年卡一样，都是一周，每周日下午五点。啊，就是月卡，只不过就是它是一个月的有效期，啊，然后听过去四期、过去五期的回放和未来四期的直播，啊，内容课程都是一样的，啊，这波行情可以冲破上半年的历史高，你就说5600那个位置是吧？那个位置啊，它还需要一些条件的，啊，那个位置5600的话，你就光从加息预期走向降息预期，就能冲破吗？啊，可能还需要点别的条件嘛。但是我是之前是不是也给大家讲过那个上课是在小额通 APP 上啊？小额通 APP 上，黄金金矿的股票啊，它因为有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它的这个波动肯定比黄金还要大一些啊，那还要大一些，因为有这个经营杠杆的原因啊，所以说你看到它黄金涨的时候，它涨的也凶，跌的时候跌的也凶。美国的房产下一步是什么趋势啊？美国的房产其实从今年四五月份以后就走弱了，偏弱啊，不是那么好卖的，成交量也不活跃。其实美国的经济也是 K 型分化的啊 ，K 型分化的。好，我们再最后给大家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啊，我就差不多下播了啊，下播了，这个有点累啊，下播了。然后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然后明天我们会员直播见吧，好不好？会员直播见吧，然后会员直播啊，这个给大家去讲啊，讲一下这个经营后面的这个走势的节奏啊，然后包括科技啊，我到底怎么看啊，怎么去看待它的机会和风险啊，还有这个笼子啊、大饼啊，都给大家讲讲啊，讲讲啊， 房贷为什么就因为房贷的利率还很高，那很因为这个国债收益率很高嘛，这里面跟那个海沟的事情啊，油价的事情都有关系，好吧？怎么预约以后的实播啊？这个弹出来你一键预约就可以了啊，大家一键预约就可以了，好吧？一键预约就可以了啊，然后一键预约，然后一键预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会员直播里面啊，然后给大家再做一些前瞻性的一些分析。反正这一次吧，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有肉吃肉的机会，大家尽量把握住啊，把握住。月卡是每周日下午5点嘛，是的啊。然后拍的月卡的，它你早一点去看那个回放，那个回放是有效期的啊，过了有效期就过期了啊，就是一个月的有效期啊，所以过去的回放早点啊，早点去看一点啊，看一下它系统设定好的啊，系统设定好的，好吧。然后明天闭门直播课啊，我们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些机会与风险的事儿。然后我觉得该把握住的还是要把握住，像金银是吧，金银这次大家帮大家把握住了啊，然后肉呢你们也基本吃的比较厚对吧，然后也没有做狗熊白玉米，那就挺好，那就挺好是吧。然后再往后就是说这个肉啊吃到什么时候是吧，然后什么时候做什么一些应对。那明天我也会讲一下，就是说这个什么情况下啊，那有一些可能投资交易能力比较强的，他想掰玉米啊，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做这个掰玉米的这个动作，但大部分的人可能不适合啊，但是我也会讲一下。吃多久，对，吃多久啊，吃多久，反正放在会员直播里面啊，给大家都讲一下。然后大家没有拍的去拍个课程。然后我年卡啊，这个2980这个年卡这个价格啊，随时可能就啊海沟那边海峡那边如果一稳定，我就变到3180了啊。所以大家没有拍的抓紧时间拍一下啊。然后这个年卡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我看还有个六单吧，六七单啊，拍完我就下播了，这次我也不加了，好吧？还有个七单啊，还有个七单啊，拍完我们就结束了，好吧？然后。咱们明天会员直播见吧，啊，会员直播见吧，啊，那会员直播见吧，拍月卡试看几天满意，你可以拍个月卡体验卡去听一下啊，觉得确实有收获再拍年卡。明天几点？明天下午五点啊，明天下午五点啊，下午五点，我主题部分讲一个小时，然后再回答一些问题啊，回答一些问题。黄金1030的我明天会讲一下黄金的这个事情节奏啊，讲一下黄金的这个节奏啊。反正吧，金银我们之前给大家是不是讲到，我们说不管是黄金啊，就是在4000那个时候，我说跌到3500也好啊，或者是4000就是底也好，我们只要把机会把握住啊，吃到肉是吧，吃到肉就可以了啊，吃到肉就可以了啊。你的有效期只有12个月，那你联系一下小助理啊，联系一下客服啊。好吧，这个年卡最后还有五单啊，我看五单六单啊，六单啊，六单啊，拍完我们就结束了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这个2980这个限时优惠价啊，后面我们就提高到3180了啊，3180了啊。我有这个就是经营这块有变化，我在会员直播第一时间会给大家讲的，那、会给大家讲啊。金银对，黄金白银啊 ，A 股、港股、美股啊，都会给大家讲啊。还没上车，有点慌，不用慌，你就是需要找一个好的这个时机嘛啊，这个好的时机怎么找啊？明天我也会讲一下，等不及会员直播了，明天就会员直播了，白天又不交易啊，市场又不开盘啊。好吧，那我们最后再留一分钟啊，留一分钟大家拍课的时间，然后晚上不播了，晚上没有直播了，然后明天就个会员直播啊，然后再播可能就周一周二见了，好不好？然后然后最后再给大家留一分钟时间啊，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我就差不多下播了啊。会有加播，加播啥加播？一切都正常啊，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加播啊。如果有加播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加播的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那些加播啊，还算是比较及时吧啊。该加播的都给大家加播了啊，没有加播的必要，我就没事干，也不会乱加播，好吗？年卡只有365天，赠送的一个月，你等一下，小助理啊，等一下客服人员，他到时候给你加上去啊。拍不了，应该能拍吧？好吧，差不多了，差不多我们就差不多就下播了哈。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明天会员直播见，好吧？这个给大家讲一下经营的节奏，还有科技后面的变化。 啊，大家拍了课程的，你们先把我前两期听一下啊，跟上我的那个节奏啊，跟上我的那个就是这个课程的大的背景，你先听一下啊，然后你也可以验证一下判断的这个前瞻性判断的准不准啊，准不准啊？好吧，那大家撤吧啊，撤吧啊，差不多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个明天会员直播见啊，会员直播见啊。科技啊，明天其实我重点还是要讲一下科技的。那因为科技这块是一个模棱两可或者大家比较犹豫的一个地方，但这种时候呢，既是风险也是机会，既是机会也是风险，因为它处于变盘时刻嘛，对吧？其实变盘时刻其实还挺重要的，对吧？挺重要的。所以科技明天我重点讲一下啊，讲一下我对科技的真实的一个看法想法，好吧？然后金银的话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金银其实肉已经吃到了，就是个怎么吃的问题，横吃竖吃是吧？怎么吃的一个问题，或者怎么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但是科技这块其实是就是大家犹豫最多的啊，应该是犹豫最多的啊，犹豫最多的，或者是科技这块是比较看上去不太明了的啊。所以明天这个科技这块我可能重点会讲一下啊。对，经营就是要吃，就是要吃多久的问题，吃多少的问题啊，其实就是个吃多吃少的。大家评论区说一下，经营是不是就是个吃多吃少的问题，或者还有吃多久的问题。肉是肯定吃到了，对不对？肉是肯定吃到了啊，就是他吃多吃少的一个问题。这个年卡啊，年卡2980这个年卡还有六单啊，六单啊，有拍的话可以去拍个课程啊，去拍课一下。现在这个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啊，后面可能就调整到3180了。拍不好别着急啊，你到时候我下播也应该也能拍，下播也能拍啊，然后你到时候下播慢慢研究一下怎么拍，不着急啊，我明天才播呢，明天下午五点才播的啊，你这慢慢研究怎么拍吧，不着急啊，慢慢拍吧啊，拍吧，我就啊，那我就下播了吧，好吧，大家也休息吧啊，明天到时候下午会员直播吧，见吧啊，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们下期再见。显示手机号有误，没事，慢慢研究一下啊，找年轻人帮你弄一下或者怎么样，稍微研究一下。